耶和华沙龙啊，耶和华就是平安。所以刚才我们唱了关于啊，我们听了两首关于平安的诗歌。我想在2008年啊，这个平安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华尔街10年的熊市啊，这个牛市之后，在2008年，美国因为刺激贷款发生了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世界的金融海啸。当我们谈到这个金融海啸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在其中啊，我们都在其中。为什么把它叫金融海啸呢？我想可能想到南亚的那次大海啸，大家还记得南亚的海啸吗？啊，突然之间海水汹涌喷腾啊，把岸边的人吞吃掉了。所以当我们看到金融海啸也是突然之间，在我们没有意识之间，没有防备之间，我们的财产就被吞吃了，我们的平安就失去了。所以当我们看到，当这个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还有美林金融集团被政府接管以后，通用、福特啊、克劳斯特三个大型的汽车公司面临着倒闭，日本的丰田和新力公司也出现有史以来第一次的亏损。世界不管是美国、欧洲，包括中国，无一幸免。很多人的一生的积蓄突然间就没有了，很多人的房子在很高的时候突然就跌下去了，突然就跌下去了。所以在这个金融海啸来临的时候，人们心中失去了平安。所以你现在你会看到，如果你到中国的餐厅去吃饭，你感觉完全不同。我记得几天前到中国餐厅吃饭，人都是满满的啊，不管我们附近这几个餐馆，你看什么百川味啊啊 Peter Pan 呐、啊、还有什么都是满满的。今天你再去看，我记得有一天教会一个会友请我吃饭啊，然后这个要去那个头戴那个日本那个餐厅，在原来我们要排很久才能进去。我那天我说你要提前打电话要个位子啊，他说不需要，我们去看，一半人都做得不到，一半人都做不到。而且人们脸上失去了过去那种因为股票涨，因为房子涨那种喜乐，看不到了，看到都是忧愁，看到的忧愁。所以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今天不同的，我们与所有人在金融海啸中置身于金融海啸中不同的，我们有一个神，你们，我们的神的名字叫什么？耶华沙龙，沙龙是希伯来语平安的意思。这意思就是说，神是我们的平安，神就是平安的根源。如果没有神，这个世界不可能有平安，不可能有平安的。即使金融没有海啸，你也会不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虽然我们也落在这个金融海啸的包围之中，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神，他会在危机中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给我们战胜这个危机的能力。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平安的神。圣经中关于平安啊，上帝给我们很多很多关于平安的教导。所以因为我们的神的名字就叫平安啊，也叫和平，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平安跟和平是一个词，是一个词。所以圣经中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很多关于平安的应许。我们有意外的平安，在腓立比书4章7节说，我们在基督里边的那个意外的平安会保守我们啊，保守我们。还有十分的平安在以赛亚书里边，还有生命的平安在罗马书里边，还有长久的平安在耶利米书里边啊。有人曾经数过圣经中关于平安这个词总共有多少呢？用过了365次关于平安这个词。你们觉得什么意思？365次是什么？一年有多少天呢？365天。所以圣经中正好用了365次的平安，表示我们应该天天都有平安，明白？不管世界怎么变，但是我们天天都有平安。我们今天讲的耶和华的名字耶和华沙龙这段经文在士师记第6章，我们 这段如果你读旧约士师记，你会知道这个平安是多么的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以色列人犯罪，他们拜了偶像，所以上帝把他们交给了米甸人。米甸是当时一个游牧民族，这个游牧民族很凶悍，所以把以色列人打到什么程度呢？不敢住在房子里边，他们挖一些山洞啊，地窖啊，藏在那个里边。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人人都没有平安，因为这个米甸人呢，他们联合了迦南人啊，联合了当地的很多的土著，他们强大的，他们骑着马、骆驼啊、驴来攻打以色列。每当以色列要丰收的时候，他们就攻过来，然后把以色列的粮食全部抢光。每当以色列的这个到春天，这个要这个畜生要配种下居的时候，他们就过来把以色列的那个牲畜全部挪走。所以以色列人不敢露面的，当时被打得不敢露面的。所以神就在这时候兴起了一个军事家，一个著名的军事家，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个特别的，我们叫士师啊，我们叫士师，也是一个军事家，兴起了。神就兴起了这个基甸。这个基甸是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军事家，可是当时是个非常懦弱胆小的人。所以基甸被神兴起来。当我们想到基甸，我们就想到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这个士师啊，带领着以色列一次一次的打败了米甸人。啊，而且他最著名的一次战役是用300人啊打败了10万人，300人打败了10万人。如果我们看一段圣经的记载啊，我们看一段圣经的记载，在圣经啊，在这个士师记的第6章，大家可能有的读士师记不多。以色列这个民族，过去是从族长啊进入到有君王的时候。在没有君王之前，谁来领导以色列呢？是先知啊，在撒母耳之前是先知，是先知来领导以色列。先知的前面呢是谁呢？是士师，这个士师就是军事家。那他们既是军事家，又是以色列的领袖，所以他们带领着以色列一次一次的来在迦南地来征战。我们在第6章，我们看到关于对这个基甸的记载。基甸是这样一个什么样的人？基甸是一个出身在非常一个贫穷的家庭。他自己是个很懦弱的人，不是很胆大的人。我们从第6章一开始看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是什么事啊？什么事？以色列人行的耶和华就是拜偶像，拜偶像。那个时候迦南地是各个民族都拜偶像，就是不拜耶和华，不拜真神啊，不拜上帝。所以以色列的那个时候，他们都准备了什么？这个巴利的祭坛，他们来敬拜巴利。所以这个巴利是个外邦的神啊，是个偶像。以色列一敬拜的时候，上帝就很愤怒，所以上帝就把他们圣经记载，把他们交给了米甸人。那么这个米甸人呢，又一次次攻击他们。那么以色列为这个缘故呢，他们也求神啊，求神，神能不能帮助我们啊？可是神在这时候就。耶和华的使者第11节说，来到了俄弗拉，就坐在了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那么约阿斯的儿子叫基甸，他的爸爸叫约阿斯。那么他正在酒榨里打麦子啊，这个很有意思。他为什么在酒榨里打麦子？大家知道酒榨是关起了一个房子，为什么在那里打麦子？他怕被米甸人发现消灭他，所以他藏在那个房子里打麦子。打麦子，我们东北人打麦子在哪里？在长院打麦子嘛，长院上，对不对？我们南方人也不是也在外边打麦子，怎么能在屋里打麦子呢？因为怕被以色列人发现，然后怕被米甸人发现，所以他打麦子的时候，那是他最胆小、最恐惧的时候。上帝的使者临到他，12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吓一跳。因为他很害怕，他很胆小，他躲在酒榨里打麦子。那个耶和华的使者却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的神与你同在。”啊，他又我怎么能是大能的勇士呢？我躲在这里打麦子，怎么能大能的勇士呢？啊，他不仅奇怪，那么他也问问题啊，他很有意思，他问个问题啊。基甸就说：“主啊，耶和华神若是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这是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很多的就是如此。 我们遇到了事情，我们一定说上帝一定是不与我们同在，否则我们会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呢？金融海啸，别人没有被雷奥夫，为什么我雷奥夫的神怎么能与我们同在呢？神为什么会对我这个样子呢？当我们股票跌了，我们说，哎，神怎么为什么不提醒我们股票最高时候卖掉它呢？怎么神就股票低的时候才让我们知道，那神怎么能与我们同在呢？那我们有人咱们传福音说你要信耶稣，他说你把耶稣拿来我看看，你让他站在我面前我就信耶稣。我们很多的问题，我们当我们问问题，我们都希望能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据来。基甸也是如此，当耶和华的使者到了基甸的面前，基甸朝耶和华要了三个证据啊，他要的比我们还多呢。我们很多人是拿一个证据就好了，他有三个证据。我们读士师记第六章，我们都看到三个证据了，对不对？三个证据，上帝全给他。第一个证据就是他要献祭，那个祭向耶和华当时就悦纳，他可以看得到的，叫烧掉。他把那个祭拿来要放在那儿的，耶和华的使者把杖放在那石头上，所有的祭物、肉、汤，一切东西都烧光了。他看到，哦，这个神迹是神来了。当然他吓坏，因为在以色列的文化观念中，见到了神就是你死的那一天，那你就死了。那圣经启示录也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见到神呢？有一天我们到了耶稣的面前，我们就见到了他，我们见到他。所以神因为人的罪恶，人的不圣洁，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不能够见人。当你不圣洁的见到神，那你就灭亡了。所以他说祸在我灭亡了，我见到了耶和华，我灭亡了。但神的意思没有让他灭亡，神却给他一个应许啊，神给他应许，神说你放心，你不要惧怕，你必不至于死。然后我要命派你带领以色列人打败米甸人，所以他就基甸就在这个地方给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意思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从第十九节我们来看好不好。十九节，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一个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筐内，将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橡树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在那里坐着的那个橡树下。我们知道一旧约的时候，我们常常神、天使、耶和华使者常常他们在用的时候都是表示神来到我们面前，都是表示神来到我们面前。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就见到了耶和华使者面前。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那么基甸呢就这样行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中的杖杖头挨着肉和无酵饼，就是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不见了。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过去的不相信，见他相信了，就说，哀哉，主耶和华呀，我不好了，因为我亲面见到耶和华你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这个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所以我们今天知道耶和华的名字有一个名字就是平安的意思，就叫耶和华沙龙。以色列人失去了平安，但是上帝给以色列人平安。以色列人被米甸人欺负，但上帝兴起了一个大能的勇士士师，叫做基甸。所以基甸就带领着以色列人一次次打仗每一次都打胜仗。我们知道在基甸的选兵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有12个支派，不是所有的支派都跟随着他，不是所有的支派都承认基甸是士师。因为你要想成为士师，那你必须得拿出个样子来，你打胜仗了，你让我们看见你曾成为士师。我们今天打仗也如此啊，今天打仗你要成为一个将军，成为一个元帅，那你必须几场战役你都打胜仗，你老打败仗那叫什么将军也有常败将军好像我们在近代史上我们也读到很多常败将军。 那我们也读过常胜将军，那个将军，一个打仗勇敢的将军，大能力勇士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啊。如果那种谨慎的，什么事情都是理性的分析很清楚的人，是打不了胜仗。将军需要勇敢，需要信心，需要一个从上帝来的勇气啊，这是不同的。我喜欢看美国一部电影啊，一个叫巴顿将军那个电影，你们看过没有啊？巴顿将军看，你看巴顿多么与众不同啊，他非常的与众不同，所以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常胜将军。基甸也是如此，当基甸向神要这个证据的时候，神给了他证据。基甸后来又要神要证据，他就说要一堆羊毛放在那个外边，所有的地都是湿的，早上起来下雾的时候，他没有那羊毛啊，所有的地都是干的，唯有羊毛是湿的，那你这个是试验神嘛，对不对？那上帝也给他成就了，他第二天他看到，哦，所有的地都是干的，唯有那堆羊毛是湿的，他把那羊毛挤出一桶水来，对不对？然后他还是不服气，上帝怎么能够用他呢？他那么懦弱，他说，那神你要是用我，你再给我一个证据，你让那个羊毛是干的，地都是湿的。我们很多的人信主啊，就是要这个证据，这个跟我们中国的文化观念很有关系。其实这个跟我们中国古代文化观念不大，是跟五四运动以后的观念很大。五四运动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什么？拿出证据来。所以我们都是五四青年嘛，对不对？既然不是五四青年，也是被五四所影响的一代青年，所以我们做什么事都要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据是谁说的？有没有知道拿出证据这话谁说的？五四很著名的一个领导者，一个先驱者叫胡适。胡适被称为考证癖啊，什么事情你讲的任何话你都要有证据。他认为说，没有一字一句不应该没有来历，你做学问任何一句话都应该是有来历的，从哪个书上拿过来的啊。我的老师余英时在普林斯顿的时候，他也是很重证据啊，很多这种人传福音是很难的，你知道吧？非常难。还有这个胡适的当时的一个跟胡适齐名的人叫殷海光，那做事也是要证据。任何你写的学生写的作业啊，交到的时候，他问你这句从哪儿来的？你说从我这儿来的，我就是自己是证据。他说你这没学术价值，你的证据从几百年的书里边拿出才有价值。什么叫做学问？做学问就是把别人的书都拿过来嘛，对不对？你自己的东西就不叫学问了。你写论文，你按照你的写，你说我一个参考书都没有，我一个句话别的都没有，我就按照我的意思写，我的意思绝对超前的，我超过所有的前面的历史学家，那你老师会给你毕业吗？他认为你必须打好基础，你必须把所有的，我们学历史，如果我们学历史，我们必须把，如果我们学中国历史，我们必须把中国的所有的历史学家东西都看过了。我们比较研究一个问题，就今天我们研究胡适吧，你一定把所有的研究胡适的著作你都看过了，而且那些是名家的作品，胡适当时讲的话做的事情你都做了考证了，那么才证明你这个东西有价值，有价值。所以拿出证据来变成了我们今天很多慕道友来到上帝面前的一个障碍。我们要证据，我们的证据，神你站在我的面前让我看见啊，既然你是神，你无所不能，那你让我看见，我就相信你，我就相信你。不仅胡适如此，其实胡适的观念是从启蒙运动开始的，400多年前开始启蒙的运动。那个时候启蒙运动的人声称他们高举人是核心，过去以神为核心啊，神本位，现在强调人本位，我们让神靠边坐一会儿，那我们来管理这个世界，我们看我们管得怎么样。过去几千年都是神来管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来，因为我们人智慧已经很聪明了，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程度，我们有学问了，我们可以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把神放那边，我们自己来管理世界。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科学飞速的发展啊，我们物质极大的丰富啊，我们也开始有了民主制度，我们有了议会制度，我们不需要神，我们自己可以来管理我们的国家，我们甚至可以管理这个世界。但是当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啊，这个世界从19世纪到现在，世界发生的战争超过了神本位的时候，人类不断的战争中，19世纪因为战争死亡的人数超过了前1900年， 整整的2000年的文化史的话，19世纪的战争死亡的人数，杀死的人超过了前1900年杀死的人，死亡的人，我们看到人类，当人类在掌管这世界，就是罪恶，就是罪恶。所以启蒙运动的现代派说什么？我们不要启示，我们只要理性。所以我们不要上帝，我们只要高举人。我们高举人，我们就高举希特勒，不是德国人高举的吗？德国人高举希特勒的时候，一点不比我们中国人高举毛泽东的时候差呀，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会看到那个镜头，看到奥运会德国的奥运会那个镜头，希特勒进入奥运会场讲话的时候，那所有人都举手。我们今天有时候敬拜神这么举手，大家都这样，希特勒，那么整个德国人不都是如此吗？希特勒罪恶是希特勒一个人的吗？是整个民族的对他的尊崇，对人的智慧的尊崇。我们中国不也如此吗？当年我们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领导了中国，那些年给中国带来什么？多少人死于非命，监狱里边全是冤假错案。我那时候做新闻记者，我到监狱里边去采访的时候，我都听都不敢听。那时候张志新啊，这种人多了，张志新只不过后来报道了而已。我记得我当时到北安监狱采访去采访一件事情，那北安监狱有一个人坐牢坐了20年，为什么坐牢他都不知道，连档案都不知道。后来我问他，那你为什么坐牢的呢？他说就有一天他在土地边，在那个产地，在玉米地边产地，他休息一下子他是小便结果一个拉囚犯的车停在那儿，大家都去小便，然后这个卫兵就把着四外边，把他也就给他踢车上去了。他说我不是，说什么你不是，我还说我不是呢，一枪就给就枪托子就给打车上去了，一坐20年连档案都没有。这个就可以这样草菅人命吗？人的理性是靠不住的，我们都觉得我们理性可以靠得住，可是我们知道到了今天，我们已经不是在现代派的生活中了，我们到了后现代派，是现代派的儿子或者孙子，后现代派的社会。今天人们的文化观念叫后现代派，已经不现代派。后现代派想到什么了？后现代派说我们不要上帝，我们也不要人，我们拒绝启示，我们也拒绝理性。后现代派是不要理性的，今天的青少年你跟他谈他要理性吗？他不要理性的。后现在我们不要启示，我们也不要理性，那么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感觉。后现在凭感觉的凭感，今天的孩子都凭感觉，他感觉不高兴你说什么都没用，他高兴了他怎么做都行，所以凭感觉。所以今天这个后现代很流行，就是凭感觉凭感觉。所以后现代强调人没有价值了，我们启蒙运动是强调人是第一位的，人是最有价值的。可是现在后现代强调人没有价值了。世界什么最有价值呢？世界的万物动物最有价值，植物动物跟人一样是有生命的，应该同样被尊重。这个也跟圣经不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上帝创造了人，看所有的上帝创造一切都是好的，但看到人了以后怎么样甚好，更好。那么人的甚好，上帝让我们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一切的走兽。所以人是万物之灵，人是来管理这个世界的。后现代不强调这个东西了，所以后现代人自杀率很高。为什么高呢？因为不在意人的生命的价值。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要拿出证据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眼见的耳听的不一定都是证据。我从小到大，我眼见的报纸都是假的，没有什么证据，对不对？但是报纸有什么真的？除了天气预报是真的天气预报还不见得准。所以我们眼见，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所受的一切的教育，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唯物主义的教育我们中国的这个为中心的教育，我们都对了吗？那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美国，我们今天来到美国，我们才知道我们见到的美国跟我们过去小时候长大的宣传的那种美帝国主义纸老虎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这个老虎是活的，不是纸的，不同。所以眼见耳听不见得是真的。有一个天文学家，还有个物理学家，还有个数学家，在苏格兰度假， 他们从火车上窗外往外看，他们看到了一只黑色的羊。他们的反应是不同的。我们说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哪个更严谨？这都是科学家。数学家最严谨吧，数学家靠逻辑，不是靠看。数学家不看，不靠眼睛，不靠耳朵的，数学家靠逻辑的。所以天文学家说什么呢？天文学家说，哦，苏格兰的羊是黑色的。这第一个反应，他看了个黑色的羊，因为他观察吗？靠观察吗？那么物理学家呢，说，哦，你太不严谨了，我们只能说苏格兰的羊啊，只有某些苏格兰的羊是黑色的。那数学家呢是这样说的，在苏格兰只有一只羊有一面是黑色的。我们的观察差距很大，对不对？不是很准确的。其实我们还可以严谨下去，你怎么知道那是羊？也许它是一条狗在这趴着，它不是羊，是条黑狗。因为你在远处在看，你怎么看得清楚？有时放在你跟前你都看不清楚，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是羊？另外啊，你怎么知道黑色不是染的，是真的？我们可以继续怀疑下去，我们可以永远的怀疑下去。所以从人生的经验告诉我们，从圣经中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所见的不一定是真的。多马，我们知道多马要亲自的摸到耶稣，多马又说耶稣当年在十字架上被捅了一枪啊，那个百夫长那个兵丁捅了一枪，耶稣有水和血从那个流出来，从肋骨流出来。多马说，你让我相信他是耶稣吗？是复活的主吗？好，你让我手伸进那个枪的那个洞里边，我才能相信。你看这厉害不？那多马这个怀疑比我们都厉害多了。耶稣的十二门徒，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耶稣我们就哎呀主啊你复活了。多马说，不看到我也不信，我得把手伸进他那个肋骨里边去，他有个真有个洞，那我才能相信。这怀疑主义者多马，但是多马怎么样？看到了。我们知道以撒当时他要死的时候，他要给他儿子祝福，那个时候雅各就伪造了以扫，对不对？雅各把身上沾上毛啊，因为以扫身上全是毛，雅各身上光溜的，爸爸眼睛看不见，但是会摸，一摸，哎，没有毛的就是以撒，有毛就是以扫，也没有毛就是雅各。所以以撒怎么样？摸到了吧？摸到了，上当了。那摸到的是雅各，他就是以为是以扫，所以他就给他祝福了。所以我们刚才说，当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上帝存在最大的证据是什么？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上帝的独生子，我是神。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领袖敢称自己是神啊，没有一个。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从来没说自己是神，佛教是没有神的。到了中国，我们中国就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加到佛教里边，我们把一个观音菩萨、妈祖娘娘啊，我们都把它加到佛教里边啊，关公啊，关公，我们只要是啊死的活的我们都往里边加。所以佛教现在变成很多的偶像，你到西藏去，你看看西藏的佛教有没有偶像？没有的啊，只有释迦牟尼一个，没有其他的神，没有其他的。佛教没有称自己是神，佛教是人，是人的一种智慧。人们觉得我们对人生的无奈，对苦痛的无奈，对金融危机的无奈，所以我们去拜啊。现在你看中国的那个寺院里边特别的兴盛啊，特别的兴盛啊。寺院，我看网上我看到一些寺院里边那个拜的，金融海啸来临，大家都去拜那个假神去了，全去拜去。为什么？我们心里边失去了平安。我们没有平安，我们以为在那里就能够找到平安，其实还是找不到啊，还是找不到。所以上帝存在本身就是他的存在，上帝存在本身就是他的证据。所以另外，从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群比较罪恶的、自我中心的、愚昧的、无知的这些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信了主以后，上帝给我们的改变本身也是证据。 所以神拣选了在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一个也不能自夸。当然我们知道要求证据也是人之常情啊，但是一再的要求证据也是出于对信心的软弱。我们信仰除了我们眼见，更重要是信心。人做任何事情除了眼见都需要信心。你找一个工作，老板说你来上班吧，那你对这公司有信心吗？你不能是眼见着当比尔盖茨在创办他那个公司的时候，在车库里边两三个人，有信心吗？他们能够想到今天比尔盖茨成为一个最大的一个高科技的一个王国吗？他们想不到的。可是如果参加了这个公司，一定需要信心，绝对不是凭眼见的，对不对？凭眼见你能参加他哈佛都没毕业，一个学生出来了就弄个车库，就开始了他的微软。你觉得微软那时候你会懂得今天有视窗吗？今天我们可以人人都有 computer 吗？当时有一个人叫王安，就没这个信心呢。王安在西谷的时候是最著名的一个电脑，一个大的公司，一个软件公司，对不对？王安就没有想到视窗可以进入到个人的电脑里边。王安设的电脑是大的，他那机房的需要像那个教堂差不多这么大，里边的大机房很大的，都是公司怎么用的，个人不能用。他没有想到说电脑有一天会把这么大一屋东西给它浓缩到一个这么小的一个笔记本里边去，他想到过没有？他没有。哎，比尔盖茨想到了啊，他觉得可以人用电脑，所以几个年轻人在一起，他们凭着信心，没有看见，为了一个意向，为了一个 vision， 他们走到一起来。我们今天生活不完全凭眼见哦，你找个对象啊，你找个对象，那你凭分析吗？你怎么分析的？将来结婚能不能给你做饭？这个能不能给生孩子？生男生女？你怎么知道？对不对？将来能不能跟你吵架，跟你走一生过一辈子，还是不过一半就走了？你怎么能知道？你完全凭信心吧。我跟师母第一次见面给我做四个菜，我当时想不错，因为我对这个很在意，我爱吃，我想太太得会做点饭吧。哇，四个菜炒得不错，很好。结婚以后很多时候都我做饭了，他做的饭孩子也不愿意吃。我说，哎，那次相对象的时候，我去你家，我记得那次做的不错。他说，我看菜谱整了一天，你知道吗？你凭眼见，真实吗？不真实嘛，对不对？凭什么？凭信心吧。对不起啊，这是真实的笑话，确实如此。哎，我这么有经验的人。我这么阅人无数的人，我都很简单，我都上当。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能完全凭眼见。我们今天信耶稣需要的是信心，即便让神看见，我要看见你，我才相信是你拣选了我。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要受洗之前也是要看见，其实你需要一个完全的对神的信心。就像你进入家庭，不管上帝给我的人什么样，我都有信心，我会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而不是合我的心意，也不是合他的心意，是合神心意的家庭。明白？今天我们有工作，没有工作的都不要太担心，也不要忧愁，上帝一定会开路的。我们教会好几个弟兄，你看我们世勇没工作了，大家为他祷告。世勇找到大学教授的职务了，对不对？两个大学，对不对？很感谢主。高山姐妹也没工作了，来到教会祷告会，我们大家为她祷告，没多久找一个比原来还好，上班近，离家还近，比原来好多了，不是好一倍，是好好几十倍。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在金融海啸，面对金融海啸，我们要知道平安是从神而来，以色列人失去平安， 基甸也没有平安。基甸是一个很弱小的人，他是一个生在一个小族里边，一个很弱小的一个家庭里边，什么都不是的人，胆也很小，躲在酒榨里边打麦子，这样一个人，神给他平安，他就成为大能的勇士啊，大能勇士。所以我们知道，平安不是从世界来，平安不是从环境来，平安是完全的从神而来。因为神的名字就叫平安，耶和华沙龙本身就是平安，沙龙就是平安的意思。我们感恩，所以在当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约翰福音关注很多的平安啊。我记得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就在约翰福音啊，14章27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看这句话，这就是跟旧约的耶和华沙龙是完全的印证了。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为什么讲这段话？他那些门徒们呢，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他们都吓跑了，对不对？只有约翰留在了玛利亚的旁边，看着耶稣受难。因为约翰不仅是他的门徒，约翰还是他亲戚。约翰是从肉身来说，约翰是耶稣基督的表兄弟啊，表兄弟。所以这个约翰在那留下，其他都走光了，所以那些人都失去了平安。后来他们干嘛去了？打鱼去了啊，都重操旧业。彼得是打鱼的，约翰是打鱼的，雅各是打鱼的，所以三个人打鱼去了啊。只有马太没工作做了，马太在税关上辞掉了，想回政府工作，人不要了啊，公务员过去，现在不要了。所以他们都打鱼的时候，都失去平安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那天早上在提比利亚海，在约翰福音21章啊，耶稣向他们显现。那耶稣说的第一句话叫愿你们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没有平安吗？你今天不管你对前途，你对你的工作，或者你面对着一个突然来的一个意外，你失去了平安，你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上帝必然加那个平安赐给你啊，平安赐给你。所以耶稣说，我留下平安，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世人所赐的平安什么样？暂时的，眼睛能看见的。但是耶稣所赐的平安是属天的平安，是你胜过环境的平安。也许你今天家里夫妻关系有问题，也许你孩子健康有问题，我们都不要失去从神而来的平安，从神而来的平安，因为这个平安是靠得住的，是永远的平安，永远的平安。所以以前我们不凭信心的时候，我们凭眼见的时候，我们就会忧虑，因为我们眼睛见到的东西没有多少快乐。今天你当你睁开眼睛，你看的就是金融海啸，三鹿牌奶粉，人心的败坏，对不对？我们看到的就是战争，伊拉克、阿富汗，啊，我们看到种族的歧视，我们看到我们选举的领导人并不叫我们放心，啊，当然不选举的你就更不放心，啊，所以我们眼睛看到的都是忧愁，都是忧愁。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长成了中学，突然不听话了，突然间不认识了，小的时候挺乖的小孩子，突然间就不认识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正的平安，可是从上帝来的是平安。所以主耶稣说，我的平安，我的平安与世上的平安是不同的。主的平安是心灵的平安，世界的平安是外表的平安。主的平安是永远不改变的平安，世界的平安是随着环境改变辗转的平安。我记得我跟师母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俩最都很喜欢一首诗歌，叫我知谁掌管明天。那大家都知道师母的见证，我今天就不讲了。有一段时间他相当的没有平安啊，在他认为人生最好的时候，两人都读完了学位，都工作了，孩子也生出来了，要买房子了，美国梦实现的时候，突然爱人的爸爸去世了。可以想到这种体会的人不多，在年轻的时候可以想到没有平安，没有平安。我也同样如此。我在中国哇，正在啊，我作品获奖啊，那时候我在北京大学，我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挺好的时候。 突然间被全国通缉了，家有家不敢回，有国不敢归，我也失去了平安。所以我们很能够体会，在没有平安的时候，人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啊，什么样的感觉。今天我们快20年过去了，那些痛苦我们都不去想了，可是我们毕竟经历了那段挺难忘的时刻。如果一个孩子，一个很脆弱的孩子，那个时候可能就靠不住了。那如果他没有神，很多人可能他们就不想活了，那都不想活了。所以我记得当我们在有一次电话里边，我们俩在分享这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啊，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我们知道明天的道路吗？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能知道明天的道路，我们怎能够被金融海啸缠住呢？我们知道明天股票就要开始跌了啊，这已经到了最高峰了，这十几年来我们就赶紧的卖掉了。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我们有的人买房子，买一个两个甚至三个房子，在最高的时候我们本来想卖，我们不知道明天就开始跌，一跌说哎，说不定明年更好，我们就等到明年更坏，再等明年更坏，越等越坏，有一天发现你付不起了，你最好你交给银行了，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怎么能是明天的道路呢？可是我们有一点我们知道，因为神知道我们明天的道路，我们依靠他，我们就可以知道明天的道路。我可以知道我的一生，我的一生因为在神的旨意之中，我只要遵行他的旨意，我就知道我的一生应该怎么活。所以这首诗歌说，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他活啊！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他活。我不见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许阴暗。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心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明天如何。你看这首诗歌写得多好啊，所以他让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也许我们今天面对金融海啸的时候，面对我们经济损失很大的时候，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再退一步想，我们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要忧虑呢？对不对？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师母说，常常跟我讲，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就两个皮箱，带了100美金，不是200美金，400美金，40美金，那还比我强呢。我拎个塑料袋1美金都没有。我来到美国就一个塑料袋，里边放了一个擀面杖。因为爱吃饺子嘛，山里边很寂寞的日子没什么事，我就一个山楂树我给你锯掉了，拿一个那个玻璃碴就咔哧咔哧咔哧，最后弄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擀面杖，我舍不得扔，我就把它逃到香港，逃到美国，就一个塑料袋装着擀面杖。什么都没有，那是我唯一的，后来搬家给搬丢了。现在想起来这个什么都没有了，上帝让你什么都没有，对不对？那你看你今天我们什么没有啊，我来到美国都穿短裤上来，今天不有都有长裤的吗？我们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啊，不要为明天。耶稣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他都不会忧虑的，因为上帝养活他，他从来不担心吃饭的问题。飞鸟从来担心吃饭的问题吗？从来不担心的，对不对？因为这个整个的大地都是他吃饭的地方，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他从来没有账号存在银行里边，所以他想搬家就搬了，他也没有房子，想搬到哪里去搬哪里。耶稣说，这样一个飞鸟他都不忧虑，何况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人。我们今天谁没有饭吃了？我们谁没有房住了？都没有嘛。我们为什么要忧虑呢？当你忧虑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好处，只能使你生命减短，而且在你有限的生命也活不出质量，活不出精彩，对不对？ 我们有限的生命，我们要活出精彩来，活出质量来啊！这个质量在基督里边，我们要有平安啊，有平安。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敬拜神呢？啊，敬拜本身重担就脱落了。当你带着很多的重担，你背不动的时候，你的人际关系很差，哇，你的孩子你也不知道怎么对付啊。然后你在公司里边，你每天面对着雷奥夫的危险，雷奥夫也好，就不怕还没雷奥夫，老天每天面对着危险，这挺吓人，知道吗？这挺难受的，每天树人又谁了？那天又谁了？又到我们组了？这我们教会又做老板的，老板知道了要雷奥夫自己的底下人，还是我们自己教会的，心里当然很难受。那怎么办呢？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不对？我们不要听这个东西。雷奥夫，感谢主啊，神一定会为我开道路的，啊，像高山似的更好，你们。哈利路亚！当然，我们也珍惜我们的工作，该加班的时候要加些班，该努力的时候努努力，不要到公司这个去敷衍人家。今天雷奥夫的很多都是老敷衍老板的，就被雷奥夫告诉你，你做得好的，老板舍不得你，除非他自己走，要他就把自己累死了，所以我们今天在金融海啸并不是坏事，也提醒我们如何做人，我们如何做人，我们如何在工作中来荣耀我们神的名字。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八到九节说，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神的喜悦。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说，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叫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的显大。我们可以套句话说，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多么坏，但是我们一定照样的活出基督徒该有的喜乐和平安，该有的样式。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啊，很感谢主，我们不为明天忧虑，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怎么样。所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神已经应许我们一生一世靠他欢呼喜乐啊，这是神的应许。神也应许我们，他永远是我们的磐石、山寨、盾牌和力量。神应许我们说，你今天所遇到的这种试探啊，是你必须经过的一个功课。人如果太顺利了，你想这个人有没有怜悯心呢？顺利的人是没有怜悯心的，他怎么能懂得苦难中的人呢？对不对？他不懂得嘛。所以保罗说，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懂得安慰在苦难中的人，这是基督徒经历苦难的好处。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些，我们不要怕，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知道神，如果你有疾病，孩子有疾病，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应许，我们有个祷告来到上帝面前，神一定医治我们的疾病，神与我们同在，不要惧怕。前几段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见证，那前几天这个弟兄也在洛杉矶有一个大型的聚会，大概2000多人来听他讲见证。这个人就是王友庆，他的小儿子。大家知道王友庆是你可能不知道台湾总统是谁，你大概都知道王友庆，对不对？被称为经营之神的，这个人不得了，一个不太识字的人，就从小就一个很贫穷的人，后来成为富可敌国的人，在台湾就是前三位的，数一数二的，蔡万林、王友庆还有张荣发，这三个人，当时是最大的家族，张荣发是搞海运的，长荣，对不对？长荣的航空公司、海运都是他的。王友庆的最小儿子是王友庆很心爱的一个儿子，长得跟他爸一样样的啊，特像他爸长得，所以夏弟兄得点头呢，见过网友个王文阳，这个王文阳不是王文阳，对，是王文阳最小的王文祥对，老大是王文阳最小的王文祥，这俩名字不太容易分，一个三点水加阳，一个一补牌加阳，是不太一样的一补牌加阳，一补是祝福的意思上帝的祝福你看神就是一补旁。这王文阳得了个病，王文祥来到美国，他贷款了6亿美金，把美国的台塑买下来成为他自己的，因为是他爸爸，那爸爸也不是白送给你的，你要花钱买股票的，买我的股份，所以他就贷款了6亿美金，把这个整个爸爸在美国的所有的经营权全部买过来了那一年他30几岁，可是他刚买过来的第一年他得了癌症，被检查出来是鼻咽癌BMI 在美国不多的在美国不多，东南亚比较多，因为东南亚爱吃咸菜，知道吗？这个吃咸菜的人就比较容易得鼻咽癌。 这个鼻咽癌美国只有300例，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得了，我们这个先为他祷告，在建学那个牧区手术，现在也不错，我们感谢主，他过去还受洗了吧，上个礼拜还没呢哈，还在找证据呢，可能因为是个大学教授嘛。所以王文祥，这个王文祥，他2005年他得了一个肿瘤，后来他的脸就开始麻痹了，没有感觉。当他检查出鼻咽癌的第四期末期，那时候癌细胞已经蔓延在脑部，医生说他只有一年的生命。当他面对这种恐惧和不安的时候，他确实垮掉了。他想到他6亿美金的贷款，他想到那整个在美国几千个员工，想到那么大产业，他怎么向他的爸爸交代？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人感谢主，王文祥从小就是基督徒，他们家很多都是基督徒啊，他的大姐是基督徒，哥哥也是基督徒啊，他的爸爸也常常用圣经的话来劝勉他们啊，给孩子写信都用圣经的话。我们知道他的姐姐是非常爱主的啊，王雪红，洛杉矶两个教会建堂啊，一个灵粮堂，一个这个先锋教会，每个教会他都奉献了500万美金啊，建堂。这个姐妹，她没在那教会聚会，她就在北加州生活。有的时候，她发现这两个教会需要，奉献了两个教会就1000万美金啊，非常爱主的，所以他就王文祥就回到上帝的面前，他就祷告，然后他就开始这个去寻求神，去聚会啊，去聚会。他把生命交给主，他说我得了这个病，我知道从人看来我没有盼望了，但是你是我的平安。上帝给他平安，在疾病中给他平安。他到了香港，神给他安排了一个最好的权威的鼻咽癌的权威的医生啊，然后就给他开始了6个月的化疗。在6个月里边，他接受了195个小时的化疗，啊，有电疗34次。所以在他第一次完成化疗的时候，他回到他的公寓，他就陷入了空前的低潮。但是那一天，上帝光照他了，他开始祷告，上帝告诉他：“把你的一切的仇恨、苦毒全部放下，我就医治你。”哎呦，他想到他走了这么多年，他有多少仇人呢？多少竞争者呀？多少人骗过他，伤害过他，放不下呀。但是上帝告诉你，放下所有一切，我就医治你。所以他就用笔写，就想到他所有他伤害过的人，人家也伤害过他的人，他就把名字都写出来，他就求主来赦免自己，饶恕这个人，完全的饶恕，不管在工作中、家庭中啊，还是在成长的读书的过程中，完全的求神来赦免。当他祷告了那一段时间以后，他突然感觉到自己重担全脱落了，全放下了。所以他感觉到上帝那个光照了他，他感觉到他充满了喜乐，他感觉到他想跟别人来讲上帝的见证。所以过去从来不笑的一个人，他从来不会笑的，他开始变得像小孩子一样的，他就笑起来。他在他那公寓里边笑了10几分钟，他把他的亲人吓坏了，而且笑的就停不住啊，停不住。隔了10天，王文祥再去医院化疗的时候，和第一次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他每一天都可以正常的进食，但是呢，在做鼻咽癌化疗的时候，电疗的时候会伤到你的咽喉的，你不能进食的。吃东西就跟吃柴火一样的痛苦，只能喝流质的，但是他都能够进食，每次都能够进食，而且他还经常到餐厅里吃披萨，啊，吃披萨。所以医生到餐厅碰到他吓一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你怎么可以吃披萨？他就而且他每隔一天他要出去长跑5000米，啊，长跑5000米，每次见到医生的时候，状况都使医生惊叹不已。6个月以后，他奇迹般的战胜了癌症。啊，癌细胞不见了，化疗6个月完全的被医治，再也没有回来啊，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我们很感谢主啊， 我们看到他被医治了，所以病魔并没有使他放下他的工作。虽然他把工作放下，可是公司的业绩非常的好，公司的业绩在那段时间，他在美国的 GM 公司的经营竟然在四五个月后，公司的业绩成长了 30%， 利润翻了一番，一年就把银行的借贷还了一半，啊，还了3亿多美金的借贷。公司虽然没有他管，但是神管，明白？所以王文祥把他的公司从来不安排董事长的，他叫总经理，他说董事长是上帝，董事长是我的主，所以这个公司是上帝做主的公司。啊，你看这信心呐，这是凭眼见可以吗？凭眼见一看到癌细胞那就垮了。凭眼见，你如果你到医生那儿不用凭眼见了，医生就说哎你今天去检查身体，医生说赶紧回来，可就惨了，我告诉你。脸就变了，你知道吗？一个这怎么回事，赶紧回来。我有一次检查，医生说护士那个安排 schedule 那个姐妹说那个医生让你赶紧回来。我那天回去我就害怕呀。我说我这癌细胞是不是又回来了，那么赶紧回来，刚检查完化完肝功怎么就赶紧回来呢？啊，回来告胆固醇高。小心点。所以有时候这个做在诊所工作千万别这么吓人，你知道吗？很多人吓得一立刻就赶紧回去，有的就不回来了，跳大海了。其实一检查啥事没有。对，很多有这种。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王文祥弟兄，你看他信主跟不信主是多么不同。他信了主了，上帝就带领他走出这段时间。我们知道就在两个星期前，美国的 Time 杂志啊，封面上热门的标题就是探讨医治与祷告。你看，找着两个礼拜前的三个礼拜前的 Time 杂志，一讲医治与祷告，是不是祷告凭什么？凭信心。祷告不是凭眼见的，祷告你怎么知道上帝医治你不医治你呢？上帝保守你不保守？你要凭信心来到上面前来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主，上帝给我们的平安是出乎意料的平安，出乎意料平安。所以许多人在寻找精神和心灵的平安，找不到。许多人希望他的一生都平安，找不到。所以当我们走过了一生的时候，突然我们会说出一句很智慧的话，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人生不如意的事情，为什么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是我们不能把握的世界，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对我们不合适的事情，伤害我们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会知道一定会发生。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在一次一次的患难中，他就活出这种平安和喜乐呢？是因为他有神，有神。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4:6-7说了一段话，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这句话很宝贝啊，弟兄姊妹啊，再读一遍，利用嘴巴听这遍，有圣经的找到腓立比书4:6-7，把这句话这一段时间放大贴在你的办公桌前面，在工作的时候贴在你的 office 的前面，把这句话，什么这句话是什么应许。我在祷告中我有一个窍门，弟兄姊妹一定要抓住神的话，抓住他的应许。如果你不抓住的话，你祷告你也没有力量，你自己都觉得自己没力量，说些什么上帝听不听啊？上帝是不是这个心意啊？因为我们的祷告是要了解神的心意，知道他的心意。所以上帝说啊，应当一无挂虑。你现在是不是一无挂虑啊？你可能为你的工作挂虑，为你的儿女挂虑啊，为你怀孕的胎儿挂虑，为你刚生出的小孩成长挂虑，我们也为我们的工作挂虑，我们甚至大一点的，我们那些我们中国人喜欢胸怀全世界的，我们也为全世界挂虑，对不对？我们小时候都这么教导我们的，我们在山沟里边坐在山沟里仰望北京城，胸怀全世界。那我们为全世界挂虑，我们会想到这个世界会怎么样的未来， 越来越不行了。美国经济什么时候能起来呢？有一天是不是美国跟非洲一样贫穷？我们来的移民是不是后悔了呢？河南不有一个人吗？对不对？天天望着天，怕天塌下来。杞人忧天吗？杞是河南吗？是山西是河南呢？反正就那块儿了。杞人忧天吗？每天担心天会掉下来呀，掉下来，因为好像他个儿高点，先砸我呀，对不对？天掉下来怎么办？所以后来忧虑就得了忧郁症了。我们小时候读过这个吧，杞人忧天。保罗说，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任何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你看，三个，一个祷告，一个祈求，一个感谢。遇到了困难，我们要感谢主。啊，遇到了危机，我们要感谢主。危机就是转机，啊，危就是危险，机就是机会，危险中有机会，明白这意思吗？这是我对危机的解释了，对不对？危险中有机会，因为我在中国逃的时候，每天我都想逃出来，每天都面对危险，里边就有一个逃出的机会，我总想怎么逃出去，怎么逃出去。你看，我就逃出来了，很多人都逃监狱去了，我就逃出来了。危机就是转机。有事就是好事，有事来到跟前别怕，因为你一怕你就乱了方寸，你一怕神的应许你也抓不住了，一怕你就整个就做一些错误的决定。我们很多的决定都是在我们不冷静时候做的。什么时候该做决定啊？祷告完了，很冷静，很快乐，很平安的时候，睡好觉做决定，不睡觉千万别做决定。我们很多人好几夜子睡不好觉，突然就做个决定，那能做正确决定？那一定是错误决定，我告诉你。所以你要躺在神的怀中，你就能够安然入睡。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你要什么？你要工作，告诉神；你要儿女，告诉神；你要夫妻相爱，告诉神；你要孩子成长健康，告诉神。我们从整个的圣经历史中，我们和教会的历史中，我们看到多少的伟大的人都是将祷告把自己的需要告诉神，神就成就了，明白？我们知道哈佛大学有一个校长，原来生下来就是麻痹症，就是一个不健康的孩子，别人都瞧不起他，自己也瞧不起自己。问妈妈，妈妈说，妈妈说什么？你是上帝给我的礼物，上帝最爱你，上帝是为什么你残疾呢？上帝让你比那些不残疾人看到你都羞愧。结果后来他做了60年的哈佛大学校长，哈佛大学没有一个比他做得更长的，是他在他手中改变了哈佛大学。我们也知道一个黄美莲姐妹，生下来就是不能讲话的，她爸爸是个牧师，不能讲话的。那爸爸服侍主，那如果我们怪上帝说我服侍你，你看怎么让我孩子这个样子？如果我们像机电似的，你怎么让我这样，对不对？你肯定你不爱我嘛，我白服侍你这么多年了，你给我这孩子这个样子，对不对？爸爸没有抱怨一句上帝，爸爸把这孩子爱，这个孩子这是上帝给我的礼物。这个孩子后来读完了 UCLA 的美学博士，他的画作现 在美国很多的博物馆来收藏。他不能说话，他的手都是颤抖的，他却能作画。他的画的色彩都是很强烈的那种对生活的那种强烈的爱的色彩，都是非常火热的色彩，没有任何灰色的冷淡的色彩。所以黄美莲姐妹不是写了一首诗歌吗？她说，如果我能唱，如果我能开口唱一首歌，我一定赞美你，我的神。他不能开口唱歌，他不能说话，可是他就活出让很多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健康人，我们能读下来 UCLA 的美学博士吗？我们很多人读不了，我们健康人我们却做不到，因为神他爱他啊。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赐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边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中文的义无挂虑翻得非常的好，这句话我很喜欢，义无挂虑啊，义无挂虑。这里义无挂虑不是指我们对什么都不关心，我们什么都不管，而是指我们把一切的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神掌管明天，我们知道神掌管着一切的事物，而我们不能。 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借着祷告，借着祈求，借着感谢，把我们所需要的跟神说，告诉他，神必赏给我们属天的平安。所以你想，如果我们什么事都理会，我们什么事都忧虑，我们什么事都不靠神，我们能活多久啊？我们早被忧虑压垮了。很多人得忧郁症就是这个问题啊，很多得忧郁症这个问题。人什么时候最容易得忧郁症？我告诉你啊，高中的时候啊，要找对象的时候，就是这个。如果你学过心理学，你知道我那时候就得过忧郁症，每天觉得活得不快乐。忧郁症最大特点就活得不快乐啊，看什么都不顺心啊。那时候就随着年纪大了，就上帝也医治了啊，就我就没有感觉到不快乐的时候。那时候天天一醒了就唉声叹气的，不知道干嘛啊，不知道干嘛。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考大学的希望啊，毕业了就下乡啊，是干嘛呀？下乡到农村去，我也不是没去过，看到到那干嘛去啊？这个修理地球去，离开父母多难啊！今天大家都有盼望，可以考大学，可是我们今天看到，进入高中和大学的人自杀率是最高的，对不对？很多考进北大的，而且好学校，北大、清华的跳楼的，清华的跑几个吗？科大的，这好学校反而都跳了楼了。考一个普通的什么中专的，他不跳楼，他你让他跳他也不跳，他还没活够呢，他还希望考进北大去呢。他看见跳到北大、清华人跳楼，他觉得你很傻，你都进去了，你跳什么楼呢？那人就不知道高处不胜寒呐、啊。有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定得太高，定得太高不见得什么好处。美国自杀率最高就是博士。我去见师母第一天，第一次见他面就参加他们教会的追思礼拜，就是一个女博士自杀了。自杀了，爸爸是部级干部。那个部级干部吃饭挨着我们给他传福音，他就一直哭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啊，我回去怎么跟他妈说，还不敢跟他妈说，因为他妈就忧郁症。也影响到女儿，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大人得忧郁症影响到孩子。最后我们就给他传福音，他就信了耶稣。一个部级干部信了耶稣，女儿来读法律不读什么，那很好的专业啊，这个博士就自杀了。我们走到那遗像旁边看，很漂亮的女孩，知道吗？自杀了，那么优秀又漂亮，爸爸又是部长，来到美国又读的博士，那全世界谁比得上你啊？你还想怎么样啊？死了，忧虑，忧虑，自己不能够胜过自己，我们人是不能胜过自己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基督的救赎？基督教里这个救赎的观念是中国文化里没有的。中国文化只要你自己好好去行，你就行了，你就成佛了，你知道吗？你能救自己吗？我们有几个人能像那个霸王一样能揪着头发过河？你到河里边你要淹死了，你揪着头发能起来吗？自己不能救自己的啊！当然小说写霸王可以头发过河的，但是霸王最后怎么样？霸王别姬不也自杀了吗？自己不能救自己，我们需要神的救赎。这就是从圣经中看到的多么奇妙的事情啊！所以马太福音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需用的东西都会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啊，就够了。我们不应该为明天忧虑，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婚姻交给主。我觉得如果夫妻关有问题的，我们走过来了，我已经50岁了，我们走过这么多年，我们刚开始结婚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走过来，回头一想，那些问题啊，其实都不是问题，都是我们觉得自己太受委屈喽，我们自己太付出太多，别人付出太少了，我们自己的话都别人没有重视了。其实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讲的话也不是上帝讲的话，非得那么重视干嘛？现在无所谓了，讲就听听不听拉倒了，没关系了，不听就不听啊，没关系，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也不是神。我们讲的话也不见得都准确都正确，所以夫妻关有问题的时候不要担心，你要相信一点，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相信这一点，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如果你离了婚了，一个人更多的困难， 这些困难是你自己意想不到的，想不到的。所以圣经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圣经在讲大实话嘛，对不对？当然两人也会有矛盾，可是你人就要生活在人群中，人就生活在关系中。如果一个人说我跟世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那你还叫人吗？我在山里待了两年，跟人没什么关系，跟动物有关系，突然发现不好玩的，你知道吗？你有什么关系？你打鱼去，你把它打到了，你吃它，你跟它说一堆话它也听不懂，你跟它道歉也没什么用，对不对？你说我不得已啊，我饿的我要吃你啊，本来我是爱你的，那这怎么办？没办法。像一个牧师是吧，一个牧师打猎见到熊瞄准了，刚要开枪突然想，哎呦，这熊还没得救呢，就闭眼给祷告，主啊，帮着这熊相信你，让他得救上天堂。熊能得救吗？动物？这牧师对神学肯定没学好，正祷告呢，后边就听也有人祷告，一回头看熊在那后边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早餐，熊早绕到后边去了。所以我们需要上帝，我们需要上帝。我们看到基甸，当基甸被神差遣的时候啊，在差遣之前他是个悲观的人，他是个忧虑的人，他是个胆怯人，他躲在酒榨里边打麦子，他也不敢出去。可是神拣选了他，他要了三个证据，一次次向神要，神都给他。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敲神要证据，神都给了，神都给了。我上次讲到那个在我们家医治那小姐妹腿坏了，她爸爸说我看到神迹，只要这孩子神真医治了腿，我就信耶稣。神医治了，他又不信了，他说那是凑巧了。我们即使看到了，我们都会推脱，我们凑巧了，我们没有感恩的心。我们应该感恩，说感谢主医治了我的孩子。可能我的信心不够啊，也许我觉得他是个巧合，但是我还是感谢你。你这些态度就不一样，那这祝福就来临了，祝福来临了。所以我们看到，当基甸啊，当他得到了神的差遣的时候，他开始拣选人去跟米甸人征战。他拣选多少人呢？三万人，三万两千人来到他的面前。神说太多了啊，他就说好了，那你们不愿打仗的，你们不要勉强，你们都回家吧。哗就走了两万多人，还剩了一万人。神说还多啊。基甸就说奇怪了，米甸人十万人围在我们的四周，我们现在一万人还多吗？上帝说还多。那么怎么试验他们？就让他们在水中喝水，在河边喝水啊。如果一个人喝水是捧着水舔，用舌头舔的人有三百人，其他的就是就咕嘟咕嘟咕嘟去喝的，低头喝的。神说好，就要这三百人。为什么舔的人？舔的人是带着警惕的眼睛在看着敌人。我在喝水时候，我也不忘记看敌人的动作。那些人都大意就喝水，所以就拣选三百人。那基甸把三百人分成三组，半夜就攻击了米甸人。米甸人最后自相残杀，一直败退，最后把两个米甸的元首那个手那个都抓到了，全给杀了。所以基甸得胜了。所以基甸这场战争，我们看到他绝对不是靠人的力量，是靠神，因为耶和华已经将米甸人交在你的手中，让你打败他。三百人怎么能打败十万人？可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面对的一切的惧怕恐惧，这个战争不是我们在打，是神在打。你们我们只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我们把我们的重担交给神就可以了，我们一定会得胜的啊！我们一定会得胜的。所以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是表示说是超乎人理智，超乎人的理性可以明白的平安。我们的理性明白，如果我们手里边股票里有多少钱啊，我们的工作老板跟我们关系多么好，我们能看得见的，我们觉得是平安，其实不是的。出人意料的平安，就是在基督耶稣的救赎里边，我们享受的那个胜过环境的平安。我们这个平安只有从神而来，所以主留给我们的平安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只要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他，神必顾念我们，因为耶和华是平安的神。耶和华沙龙就是平安。你们对着旁边弟兄姊妹说沙龙。 对你老公说沙龙，我们家需要沙龙，沙龙。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一念，是平安的一念。神给我们的都是祝福，神祝福我们每个孩子，就像祝福他的儿女，他从来不吝啬将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他让我们今天在这金融海啸的面前，或者家里有危机的面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唱这诗歌的时候，我们重担就脱落了，我们就靠着耶稣，我们来得胜。我们来起立来唱这诗歌。耶和华
你心是平安的一念，一生一世他领你有恩典给你锻炼。耶和华你心是慈福的一念，一生一世他应应许慈爱又不改变。怀孕的弟兄姊妹，怀孕的姐妹们交给你，是吧？来保守他们。
出生的胎儿，让他们知道耶和华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我们请你来祝福孝敬姐妹，下一个星期她就要生产，保守她在生产中十五天的平安和喜乐。大卫你阿利路亚。我们也将每个心里有忧虑有重担，家里有问题，还有工作压力的弟兄姊妹交给主。我们知道主，你必将十五天的平安赏赐给我们，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临到我们每一位。赞美耶稣，把荣耀归给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弟兄姊妹。